个月前，我哋开始喺启示录一连串嘅讲读，但系一直嚟都好似经过一个好长好长嘅黑夜，好似喺一个好幽黑嘅隧道里边走向漫长嘅黑夜。呢个黑暗好似无尽期噶。虽然上个星期我哋读到第十八章尾嗰处，撒旦令人痴迷的魔力，神向我们肯定一定会突然之间的被毁灭，甚至到第十八章二十节，圣经叫我们去欢喜快乐，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人世间。但是啊，到第十八章尾的时候啊，我们仍然只是见到只是一线的曙光，黎明确实是来紧的，但是光明那一日好像还是远远的，很暗淡的，未曾见到。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的经文完全不同的？第十九章一开始，黑暗恐怖突然之间完全的消散，基督的光辉降临。第十九章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的光辉照耀他的荣耀当中，我们见到荣耀的景象，我们亦都听到荣耀的歌颂声音。第十九章传言的显现出基督耶稣的光辉。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新郎，新郎哥，新郎的荣耀。一个人最多最长寿100岁36500日，你说他哪一日啊，有生以来哪一日啊，能够比得上他做新娘或者做新郎那日的光彩啊？如果你是结过婚的，你会记得那日的光彩，不会忘记的。就算那日天气几咁恶劣都好，就算那日几咁潮湿又热，几咁倾盆大雨都好，就算那日啊有乜嘢大祸，甚至到嗰个结婚蛋糕冧咗落嚟，无论点样不如意都好，结婚嗰一日啊系我哋每一个人最大光彩噶，冇任何嘅遭遇能够削减到嗰一日嘅光彩。末世最后嘅一段，新创作、新创造开始，第一个景象就系呢个婚娶。婚宴，新郎是谁？新郎是基督耶稣。新娘是谁？新娘是神救赎的子民，基督耶稣的教会，就是你和我。第七到第十节，你说是一个几美的一个图画，但是这个婚娶啊，不是字义的意思。基督耶稣不会在教堂的台前等逐个逐个人在那处门口逐个逐个地走上来，亦都没有天使会宣告基督和教会是新娘新郎，亦都不会有戒指婚约的交换。这个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一个图画，是一个象征寓意的文字。启示录经常用这种文笔的，约翰经常用图画的文字来表达意思的，描绘到神救赎计划的最后一段。神的计划在第创世纪第三章已经开始，人一犯罪堕落，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开始，神已经启动他救赎的计划。第三章创世纪一个应许诺的答应的一个故事，一个救世主会降临在人世间，一个羔羊会来，唯有这个羔羊才能够除去人世间的罪孽。救赎故事一幕一幕一幕的出现，基督羔羊的诞生，三年在世的宣道传教的工具的生平，他的十字架和空的坟墓，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教会的诞生，万民万族在每一个世代里面藉着羔羊的血 而家涌流进入到天国里边，涌流进入到拯救里边。喺呢一个末世嘅时代，呢、这个救赎嘅故事啊，仍然继续嘅，都系等呢一个时刻，都系等呢十节所形容嘅嗰一日。而呢一日终于降临啦，终于嚟到啦。基督羔羊将神救赎嘅子民，即是教会，带到神的面前献情给父神。新娘来了，你看看我现在带回来的新娘多漂亮啊，用我生命赎回回来的新娘现在在你面前，你自己拣选的归属于你的子民现在在你的面前。羔羊的分取是一个图画比喻，画出堕落罪恶的人间被救赎的终结。救赎的终结在这一章里面看到撒旦最后的战败会在来紧的了，在前面的罪恶永远的毁灭在前面的，基督耶稣所管治的千禧年在前面来紧的，新天新地的创造在前面来紧的，但是救赎的最后一章就是蒙救赎的人，即是教会被献呈到父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圣民就是父神的爱妻，神的救赎的圣民就是基督的新娘。圣经一次又一次的用这些图画的文字来形容神救赎的圣民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特别是耶利米书，先知经常用神所真爱的爱妻来表达神的救赎的子民。我不用翻圣经，我读给大家听，如果 Luke 可以的话呢，可以影相的荧幕，如果不能够那么快的没关系，因为他的经文记载在插页的书，你们今个星期读圣经的时候，你翻出来的时候再翻的呢，你会看到神的话真是丰富，真是珍贵。以赛亚第54章第5节，他形容神救赎的子民话是什么？因为造你们的，创造你们的，就是你的丈夫啊。神是神的圣民，以色列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在前几章第49章，以赛亚再一次形容神救赎的子民，说你们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戴束腰，像新妇一样。新妇即是新娘咯，即是对以色列民，对神救赎的子民说，你们要装饰好像新娘一样，好像天父的爱妻一样。再之后几章，61章，以赛亚继续的形容神的子民。以赛亚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你穿上。神拯救去救赎的子民，好像一件最华丽的衣服给他们穿戴一样，以公义为袍给他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娘佩戴装饰。形容神救赎的子民好像新娘一样，父神所珍爱的妻子。62章，以赛亚继续这样说，因为年轻人怎样娶处女，那建造你的也必样娶你。谁建造以色列？父神建造以色列的。神好像新郎娶新娘一样，将他救赎的子民娶为他的爱妻。新郎怎样因新娘欢乐，你的神也必怎样因你欢乐。神救赎的子民在救赎，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所真爱的爱妻来形容。不单止以赛亚，耶利米都这样说。耶利米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没有说很多欢乐的说话的，但耶利米第31章亦都这样形容神的子民，虽然是一个责备的口吻， 耶利米怎样形容以色列民呢？他说，我虽作你的丈夫，我是指耶和华，指神，神虽然是你的丈夫，你们却背了神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一样的，经常用比喻，用婚宴的比喻来代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马福音第二章，耶稣被质问，人家问他，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的？约翰的门徒禁食，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耶稣怎样回答？记不记得？耶稣说，新郎哥在他们中间，他们怎会需要禁食的？耶稣说，我在他们中间，我是教会的新郎哥，我在他们中间，他们怎会禁食的？耶稣用新郎新娘的比喻来形容他和教会的关系。施洗约翰也是这样讲，施洗约翰第三章约翰福音，约翰说，我不是新郎，我只不过是新郎前面预备新郎哥来的那个人而已。新郎是基督耶稣，教会是新娘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讲，如果可以的话，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读给大家听。保罗说，我以神的意爱 Thank you so much Luke 我以神的意爱爱你们，爱哥林多教会的教友，因为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好像把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夫神不娶不分的嘛，主耶稣没有妻没有妾的嘛，基督也都没有分没有娶的嘛。但是圣经一次又一次的将神救赎的子民形容为神的爱妻，基督的新娘，寓意的文字，比喻性的文字，表喻到神救赎的圣民啊，在神的心中，在基督的心中是几咁珍贵，几咁宝贝，几咁蒙爱。大家问一问，大家看一看，今日父神的爱妻靓不靓？今日父神所救赎的子民靓不靓？今日基督的新娘靓不靓？未靓，好不靓，甚至都可以说好丑好恶。以赛亚、耶利米当时的听众是神的子民，但是当时神的子民犹太人他们是怎样的？他们是背叛神、离弃神的，他们不忠不贞的，他们是抵死的，他们是应该受神的审判惩戒的，而且审判惩戒在门口的，即时要入嚟的了。他们不是很漂亮的神的爱妻，但是为什么仍然是神的爱妻呢？为什么仍然是神所骄傲的呢？为什么仍然是神所珍重的呢？保罗说，哥林多教友啊，信徒啊，你们是一个贞洁的童女，我将你许配给基督的。但是新约圣经没有一个任何教会比哥林多教会这么丑的，哥林多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最坏的、最幼稚的、最恶、最重的一间教会，最混乱的、最不好的一间教会。但是虽然这样，以赛亚、耶利米、保罗仍然对神救赎的圣民说，你是神所珍爱的，你是基督所珍爱的。所以爱妻新娘是一个寓意性的说话，描绘到神给他救赎的圣民有永不熄灭的爱。约翰不单止用新娘来形容教会是神心中所深爱的，约翰亦都将教会形容是新郎基督婚宴那个筵席的贵宾嘉宾。你看第九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九节， 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你被请去饮喜酒，你有福了。被邀请赴宴的是什么人？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呢，就是神救赎的子民咯，即是教会咯，即是你和我咯。耶稣经常用筵席来比喻，凡是接受神拯救邀请的人有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有人这样讲的说话，他说在神的国里面吃饭的人有福。神的天国里面有人吃饭的吗？马太第八章也是这样讲，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必有许多人，有很多人从东从西来到哪一处啊？来到天国里面一起吃饭。跟谁吃饭啊？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路加福音第22章，耶稣即将离世之前，耶稣对门徒一个肯定，向他们说什么？我要叫你们在我国里面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耶稣对门徒说，我要给你们肯定，你一定很快的会在天国里面，天堂里面跟我一起饮一起吃。当然不是自意咯，在天堂里面不要狂吃，不要狂饮的。这个又是一个图画的文字，是一个诗情画意预表性的文字，即是说蒙神救赎的圣民在父神面前的喜乐，在神面前的欢喜快乐。在圣经里面，尼赛亚降临的时代啊，在神面前宴会啊，是救赎完成一个很经常用的文字。以赛亚书第25章，以赛亚书第25章，我们有时都看一下圣经，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的话，以赛亚书25章第6节，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我读给大家听，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美宴，有陈酒、满厨的肥甘和纯美好酒。我不懂欣赏好酒，我不懂欣赏什么叫做陈酒，即是说原来几百年好旧的酒，越旧就越靓，我不懂饮。几个月前我和 Edward 去 Arizona 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出发之前在 Arizona 的 Costco 货仓来的芝麻，他去买面包，面包旁边的是买什么的啊？你啱啦，讲得啱啦。OK， 我哋喺 Phoenix 嗰个 Costco， 有面包旁边嗰啲酒个树，啱啱行过见到噶 ，Edward 见到先噶，有一个柜锁住噶，里边有几樽酒。佢第一樽见到嘅系$2,000，佢再睇落啲$8,000，再睇落啲$9,999，$10,000嘅一樽酒 ，Costco 都买。咁啊 ，Costco 俾你又买啲咁平咁贵嘅嘢嘅呢？系咪？你俾你就算你俾我$10,000嘅一樽酒，你叫我饮一啖，然后你将一个系 Audi 买翻嚟嘅$2.89啊，一樽嘅酒，你话牧师啊分唔分得出啦？我话唔分得出，我唔识饮酒，我唔识分辨，我唔识欣赏，但系我有一日会喺呢个山上如意性啦。在这享受神为圣民摆设的丰盛美宴，就算我不懂饮那些靓酒，我都不走鸡，我都没有蚀底，因为这个不是字义，而是一个画意，用图画的文字描绘到羔羊基督将我们带到父神面前的时候，那一日的欢喜快乐。所以教会是基督的新郎，亦都是基督羔羊婚宴的时候的嘉宾。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那我们是新娘，你应该怎样预备？新娘要穿很漂亮的婚纱的嘛， 我哋着乜嘢婚纱去做新娘啊？我哋要披戴乜嘢嘅衣着去赴宴啊？第八节，请大家睇第八节。你说话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然后下面一句，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嗱，这个衣服啊是光同埋洁，光的意思即系话光辉灿烂、闪耀动人。哦，你一见到你，哇，好靓！大家见过新娘嗰啲婚纱好靓啦，洁。洁即是形容他的洁净，无瑕无疵，无罪无巢无丑的东西。细麻衣是什么？其实应该可以说是细棉衣，麻都起都很鞋的，是不是？或者叫做 linen， 灰 linen 是棉布来的，不是很粗的麻布来的。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细麻衣、细棉衣只是祭司才能够穿戴的、穿着的。祭司有什么特别的身份呢？他们在会幕里面，在那个圣殿里面，在神面前侍候神、服侍神、献祭物敬拜的。利未派是以色列民当中唯一一个支派，分地的时候没有地分的，人人都有地，他们没有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田耕的。人人都有田耕，为什么利未人做祭司的没有田耕？是因为神对他们说，你一生有独特的任务，是没有别人能够承担的工作。你们利未人、你们祭司一生是分别成圣，与众不同，人人都耕田，但是你留在神的面前，圣殿里面、会幕里面服侍神，做圣殿里面的圣职。咁神圣嘅任务，佢哋嘅衣着亦都要反映出嚟佢哋嘅独特嘅身份，同埋佢哋圣洁嘅圣职。佢哋嘅圣洁嘅圣职用乜嘢嚟表达佢哋嘅身份啊？用佢哋所穿着嘅系细麻布嘅细棉布，冇其他人能够着嘅最靓、最贵嘅布料、最圣洁嘅布料，系俾教会穿，俾新娘穿，亦都系一样。光洁在神面前，无瑕无疵，无罪无恶。嗱，你话呢个光洁嘅衣着能唔能够形容我哋今日啊？能唔能够形容今日嘅教会？能唔能够形容今日嘅信徒啊？我唔知道能唔能够形容你，但系我好肯定嘅，绝对唔能够形容我自己。嗱，我老实讲你听啊，嗱，我唔使讲，你见到都见到噶啦。我穿着每一件衣服啊，每一件衫啊，都有污糟的，都有印的，都有渍的。我不喜欢穿靓衫的，我不喜欢买靓衫的，因为我穿了之后啊，我未曾过一日啊，已经有笪、有印、有剩、有豉油渍，乜嘢都喺个件衫里边噶啦。呢个自意亦都可以话，唔单止自意，寓意一样。我的人生有好多好多污秽的东西，你积聚在我身上。两三个月前我买一套新西装，你不要说牧师不买新衣服、okay? 两个月之前我买一套新衣服穿过一次，两个星期前我穿第二次，穿第二次的时候我没有见到，好在师母见到。我要穿第二次之前那朝早啊，他见到我的衣服就很污糟啊，穿过一次而已嘛，很污糟的。因为那天下午要穿的了，他立刻跟我洗那个污糟的。我穿衣服一样的，你见我带的胎没有一条胎是干净的，没有一条，你不用看很清楚，你远远都会见到的，我知道的，是不是？我这么污糟，不单止说我今天穿件衫的污糟，我自己的人生我怎样能够有资格去负这个筵席？我怎样能够有资格做到基督羔羊的新娘啊？那当然这个光洁的细麻衣不是自意，我们那一天不是穿这样的衫的，而是寓意 形容我们在神面前无罪无恶无过，是预表到我们完完全全的被神接纳被神欢迎的意思。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得到神这么完全的接纳，这么完全的欢迎呢？无罪无恶在哪处来的？你看这个说话，赐给他穿上的，是父神赐给我赐给你的。我们今天蒙救赎，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在身份上 positionally 在身份上我是蒙神接纳的，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什么完美，不是今天我们有什么无罪无过无恶，而是完全因为我们信靠的主耶稣为我们代罪为我们救赎。我们今天在父神面前，在身份上是无罪过被他接纳的，完全都是因为十字架。我们今天的身份是因为我们信基督耶稣而被称为神所接纳神所欢迎，被称为在神面前是他的义人。身份上基督的义，基督的无罪无恶就算在我们身上，计在我们条数上面。但是无可辩护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没有罪没有恶没有过没有错。但是到那一日，但是到这一日，第一到第十次那一日，我们被献呈在父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在身份上，而是我们会完全的被改变，得着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扭坏的便变成不扭坏，不完全的一定会变成完全。不单止是基督的义算在计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真真实实的是无罪无恶无过无错。圣经里面很多次都是这样讲，启示录第21章第27节向我们这样讲，在神面前能不能够有任何罪恶存在的？21章27次我读给大家听、Thank you so much Luke， 大家多谢 Luke， 我一起来读这一节，请大家一起。所有不洁净的，我们今天完全是因为信靠耶稣，在神面前他称我们算我们是无错无过无罪。但是到那一日，我们的无罪无恶无错无过是因为父神赐给我们的，给过我们的。那日我们无罪无恶是父神的工作，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也都是他想赐给我们的。但是再看下去第八节尾的书，这个是21章，你再回到第19章尾那里，第19章尾的书，多谢阿 Luke， 下面有一句话什么？这细麻衣，光洁的细麻衣是什么？圣徒的义行，像不像好像有矛盾的？我们的无罪无过是父神赐给我们的，然后下一句话亦都是我们圣徒的义行。神的工作为什么亦都是我们的义行啊？行为工作这个字 work 其实是有双重意思的，圣经里面的文字经常有双重意思的。教会有双重的意思，教会是新娘，教会亦都是什么？赴宴的嘉宾宾客，双重意思咯。照样的圣洁的细麻衣也都有双重的意思，圣徒无罪无恶是神的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同时也都是圣徒的义行，就是我们今天在世所做的善功。义和行为已经能够是同一样东西， 义行不是我们的善行，我们用来靠来赚取我们的得救。这个义行，信徒的义行，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用来赚取我们将来的今日的得救。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第二章第八到九节，我们很熟悉这段圣经的。保罗说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Okay， 不是自己的工作，乃是什么？乃是神赏赐给我们的，不是靠行为，免得有任何人认叻。新娘所穿的义行，不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以行为赚取得救的义行，而是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那个义行。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话乜嘢？雅各话乜嘢？信心没有行为是乜嘢？是死的。所以我哋倾情献情在神面前嗰个义行啊，系乜嘢？系我哋得救之后嘅得救嘅证据。我哋穿着嘅义行系我哋得救之后嘅证据。行为有双重意思嘅。第一就是用来赚取拯救的义行，圣经很清楚的话，神所拒绝的，无效的，无用的。但是行为义行亦都是指得救之后的证据，这个就是我们当日献呈在父神面前的义行。第十九章第八节就是指这个得救之后的证据。保罗亦都是用这个字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第二章，行为不能够赚取得救，但是他写信给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保罗用同一个字，但是用另外一个意思。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对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战战兢兢的敬畏 的心啊，去做乜嘢？作成你嘅救恩，用敬畏战兢嘅心啊，去做出你嘅救恩。咩意思啊？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话：你哋已经系得救噶，你哋嘅名字已经写在生命册上边噶，你哋已经有圣灵嘅印证噶，嗰样筵席上边已经订咗你哋个位噶，有你个名噶。既然如此，既然是这样，你们就要活出你得救的证据。我们得救之后啊，我们活出敬畏神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行为证明我们是蒙神救赎的。我们今天这么不完全，我们今天这么多污人，但我们今天不能够白占地土的，我们不能够坐在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动的，不能够白等那一日父神会将无罪无恶赐给我们。圣经不容许我们在树白占土地的，相反神的话向我们警告劝勉，我们得救了，我们有永生了，已经有肯定了，我们活出义行，结出好果，生命要结出果实出来，是我们身份身为圣徒的责任，活出得救的证据是信徒的责任。我们被献呈在 神面前的时候，神给我们完全的无罪无恶无错无过，是神的工作赐给我们的。你看这个几美几靓的图画呢，但是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个婚礼没音乐的？一个婚礼没音乐，你说惨不惨啊？就算用过，我以前用过 Ghetto Blaster， Ghetto Blaster 一个什么收音机啊，就算用个小小的收音机啊，都要放些音乐出来的嘛，是不是？婚礼没音乐就好像什么呢？他一樽汽水开了成年的了，你饮不饮啊？一樽汽水开了成年的你才喝啊，好难喝的嘛，是不是？没有婚礼没有音乐的。第一到第七节， 就是荣耀光辉颂赞敬拜的婚礼的音乐诗歌。大家如果你认识三百年前，其实是德国人来的，不过去了英国，那个作曲家叫做韩德尔，我相信你会认识他一个名曲，整个三个钟头的很长的，叫做《尼赛亚》。最被人哋认识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大合唱。那个合唱里面的歌词就是在这一张个书抽出来的。四次这么多羔羊的婚礼，用《哈利路亚》这个字来表达歌颂。哈利路亚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四次这么多都是在第十九章里面出现。是什么意思啊？赞美耶和华的意思。那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当然唱哈利路亚的嘛，是不是？大家不要再不知道什么叫哈利路亚，什么意思了、okay? 那下一次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会叫弹琴的停一停考试啊。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啊？歌颂赞美谁啊？呀，耶和华，赞美神，赞美主。羔羊分取，谁是诗班？在书里你看到第一、第二节，天上一大群，中文亦叫太群人、okay? 原文没有讲人的，所以未必一定是人的，天使或者 都可能的、okay? 他们为了什么歌颂神、啊，头一两节，第一是为了神的秉行公正公义，第一到第二节，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归属于我们的神。第二节为什么？因为他的审判真实公义。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审判、啊、七个印、七个号角、七个碗，审判大巴比伦，审判大淫妇。你说神太不太严酷啊？你说神太不太过分啊？太不太残忍啊？不公不正吗？这说话什么？不是太严酷，不是太残忍，而是公公正正的。第二个原因，歌颂神是形容到神审判的终结， The finality of God's judgment。 你看第三节的书， Hallelujah， 烧淫妇的烟雾往上冒，直到几时啊？不是直到上诉的时候，不是直到保释的时候，没有上诉机会了，没有保释的机会了，直到永永远远。撒旦利用人世间的令人痴迷的魔力破碎，完全的破碎，永远的破碎，永不再危害圣徒的忠信，永不再玷污圣徒的圣洁，在天的大群歌颂神的救恩荣耀权能。第三节，第三个哈利路亚是二十四个长老和四个活物的歌颂。不要提到为什么原因歌颂。第四节说什么？阿门，哈利路亚。看不到最后一个说话，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在新约没有出现的，是取自诗篇好，我没记错的话，106篇48节。我读给大家听。又是这个阿门 Hallelujah 的出现。阿门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认同回应的意思。如果你在香港在教会长大，很旧的教会不讲阿门的，他们讲什么？祈祷完之后巡道会是不是讲的诚心所愿 Thank you， 诚心所愿就是阿门的意思。阿门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愿亦都是这样。为什么你的祈祷我讲阿门？因为你的祈求亦都是我所祈求的，所以你所讲的说话亦都是我心里面所讲的说话，我同你认同，愿我所讲的成就出来，诚心所愿。所以第三个节没有讲到他歌颂神是什么原因，其实是回应附和同意第一和第二节的歌颂。 第四个歌颂，第六节，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作王了。如果你记得韩德尔的说话， For the Lord God Omnipotent reigneth， 荣耀光辉的景象，荣耀光辉的歌声，黑暗恐惧完全消散，黑夜好长好难受，但是主耶稣再来了，新郎来到了，教会新娘和新郎一起啊，主耶稣将你带到父神面前，对父神说，我父啊，你看看我带回来的新娘几靓啊，形容你和我啊，我们被主带到父神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对父神说，你看看你一班我救赎回来的，你拣选回来的几靓啊，我们怎会不热爱基督的教会。很多人很批判教会，他说你看看基督教基督耶稣的教会里面几丑几恶的，有没有人这样说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很丑很恶的？不信的人他说我不信耶稣，因为你们教会里面的人这么虚伪的，你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这么丑陋的，我们基督徒啊，信主的人啊都这样说的，基督徒对我说我不回教会的，因为那个人是猪。你们基督徒，你们的牧师，你们的神父几多罪啊，他们不回来，你说他们批判教会合不合理？好有理的，事事实实的，他们不是乱立教会，他们立得很合理的，他们的确是对的。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就是记载到黑暗的历史，腐败的历史，贪财贪权贪利的历史，丑陋的故事。教会历史很丑的，很多时候教会的文化教会的风气被大巴比伦，记不记得大巴比伦是指哪个啊？被大淫妇，被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更丑更甚，神父牧师的丑恶罪行丑到不能够曝光的，教会要掩住的，要 cover up 的，最高调最出名最令人羡慕的教会都有丑闻传出来，但我们不要忘记，教会不是比世上任何团体更加优越的，教会圣徒只不过是蒙神大恩救赎的罪人，教会圣徒只不过是蒙基督用至高的代价赎回来的罪人，这个只是表明到神大爱。甘丑陋的人，基督仍然对他说，你是我真爱的新娘。甘丑陋的群体，圣经对他们说，神仍然对他们说，你是我的爱妻，我们怎会不爱热爱基督耶稣的教会，神所真爱的，我们怎会不真爱？那一日我们会改变，那一日我们会被完全的洁净，我们今天这么丑陋这么污糟的衣服会被换走，而换上光洁的细麻衣，基督会对父神说，你看看我带回来的新娘几靓。但我们今天不在树白占土地，在树白等，等过一日，我们今天用敬畏战经的心去活出我们已经是得救，即是说我们用我们的生命为人结出来的好果来证明我们是已经得救的，这个就是圣徒的义行，我们的责任。神会做什么？神会过一日赐给我们 完全的无瑕无疵无罪无恶。一起来祈祷。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惠，这么大的慈爱，我们这么丑，这么陋，这么多瑕疵，这么不似样，但是你永不放弃我们，你只是等过一日，将我们完全的献呈在父神面前。我们感谢圣灵，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每一人的生命里面，每日的警惕提醒，赐能力好使到我们不忘恩，我们不负义，我们不忘记。你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罪污满盈的人世间活出，虽然不是完全，但已经是开始的光洁的生命。恳求父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